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伟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霞，
是终于又回来了，
欢迎伟民哥，快鼓掌！
是是是，
对啊。
哇，这一路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有的人看我发过就是关于巴黎奥运会的这个朋友圈啊，
嗯，
那真是唯美的不行。
对，
这简直哇！巴黎奥运会首先第一，蓝天白云，
是
埃菲尔铁塔、
哎、
凯旋门，
嗯，
哇，时尚之都啊，
塞纳河，
再加上南法、嗯、什么普罗旺斯啊，什么薰衣草的故乡啊之类的。岂不知啊，老姜太公真的这是一路非常的辛苦。
其实伟民哥真的很辛苦，上礼拜一还跟我们连线嘛，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半夜，等于是十一点多了嘛。那
没错，
对。
其实本来那一天我根本不想跟你连线，也当然也是想说，因为我们做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事先至少一两天之前啊，要把我们将要讲的这个话题
内容对
大纲。我们要先定下来，先第一定话题，之后定大纲，
嗯，
然后呢谁讲什么哪些部分，然后开始各自去找些资料。
哎，
我怕说你已经定完了话题之后，突然间那一天俩小时之前伟民哥咱们就做一个连线嘛我说对你们可能节目的话题是一个打扰不好，结果没想到吉祥说伟民哥你不知道啊，
对，
这两天你走之后啊就连菲儿都不来了、啊、
就剩我一个人了，伟民哥真的很难熬。所以说上礼拜连线的确是，你看伟民哥不光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 YouTube 网友很多人都做出了正面评价，因为这是第一线的报道。因为你今天你回来了，伟民哥，当然奥运会还在进行、
嗯、
但是你身在巴黎，然后又越着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跟我们连线的话其实不容易，而且你是在休假期间，这不是你的工作呀。
不，话是不能那么讲了、嗯、就是至少说咱们作为这个体育人工作了这么多年，
嗯，
这点事儿其实，哎，给多少钱？是，不管怎么样，我倒觉得说现在的巴黎奥运会，
嗯，
应该讲已经赛程过半了。
对，
最精彩的东西其实就在这几天发生啊，对不对？
因为我昨天看了什么短跑比赛，
哎，
那个短跑比赛看的我，但我是看重播了，明哥，因为我对体育不懂、
啊，
但是我觉得，哎，看两个人那个都是9.78秒，
嗯，
然后那个牙买加选手已经开始庆祝胜利了，然后美国那个选手，Lilas 他也开始说给他鼓励了，
是，
后来哎又改判了。
哎，
这个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你问对人了啊！是，其实呢是这样，他电动计时呢是小数点后四位，
哦、后
他没有秀给你看、
哦。
其实小数点，比方说十秒，这个九秒七，九秒八七五，
嗯嗯嗯，
其实9秒875.31，
哦，
这是一个成绩。第二个呢是9秒875.20、
嗯、哦，
就在后面的四位数当中，如果你还平的话，
嗯，
那可能吗？
对、啊，
对不对？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嗯，其实呢，美国队占优，但是后面呢，那小数点的后面那两位，就是这个，等于说四位嘛，就是他只公布了两位，嗯、他们俩是平的。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从小数点后面的话是差四位数、
嗯、哦。
当然这个就不方便，因为大屏幕显示的时候，可能那个进位数也是有个问题，
是
就直接想两人价钱，两个人的速度
是一样的，
一样
的
时间是秒数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其实第二名的运动员啊，他当然不太服嘛。
当然，
我看这个什么回放我也看了。基本上来讲不是很开心，因为毕竟每个人对很多人来说，奥运会它是一生当中的梦想。
对，
而且呢，大部分的人很少有第二次再回来重新站在奥运赛场的机会。
嗯，
所以对很多的运动来说，他真的是想这个，就是想这个
一辈子一件一次的事情，
他就较较真儿。其实是、嗯、我觉得是情有可原。
对，
而且再加上啊。我相信可能收音机旁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也看的这场世纪大赛百米飞人之战。
对，
那男子百米飞人其实那这个我知道，广告费哈，在之前和之后的广告费是非常之贵的
哦。
因为你看啊，这个其实就等于说，在奥运会当中应该讲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
对，
包括还有什么像女子飞人的大赛，
嗯，
包括像4×100米男子的接力和女子接力，和4×400米的男子和女子的接力，
嗯，
哇，这是相当相当非高潮迭起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么飞人大战当然是重中之重， 但是呢，真的没想到，当时的这个起跑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美国运动员其实是真的不行。
哦，
但没想到，他追上去了。就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这次的百米的飞人大战的排名被，而且成绩是相同。
对，
那同时他可能是有应该，我当后面也没有在后续的报道，至少在采访过程当中看起来是不是特别高兴的样子。
哦，
因为通常你也知道，有的时候包括不光是我们看到田径的比赛了，还有很多的项目当中，你像我比较喜欢的体操比赛，你看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是常年在一起，各种什么大奖赛啊，
哦，对，锦标赛，啊，
什么算钻石比赛什么之类的，大家都在一起，很多人都很熟了。
是，
然后呢，偶尔在这次这个比赛当中，哎，又见面了。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的时候体操运动员就说：“你看，美国的优秀运动员，对吧？
Simon Biles，
他对其他运动员取得好的成绩，哎，在旁边热烈鼓掌，
对对对，
旁边而且下的时候，有时候还两个人去拥抱一下，表示对对方的这种祝贺祝福。但是飞人大战当中，确确实实有一种让人感觉说不是特别公正和公平的感觉。但是呢，我算是以这个算是中国国家田径一级裁判员的角度上，
是
我可以这样裁定，非常准确。
美国队绝对
没，美国队获得了金牌。
对对对，
是，
所
以说从这个角度上，刚才你这个谈到了说奥运会啊，真的是让很多的人，就是特别是体育迷啊，整个的就四年当中翘首以盼的四年大赛当中啊，他真的是让他是一饱眼福，而且相当的时间当中，特别是我们美国和这个法国其实是有9个小时的时差嘛，目前看，所以有相当多的比赛呢，必须要早起才能看。
哎，
你看我不太清楚，吉祥你是比较，
我没有早起看过，但是我白天进到公司看到我们，因为我们公司前面有个电视嘛，
哦，
我都会看一阵比赛，
哦，
然后再进到，那个，
这回了解，马上老板娘就知道了。哇，原来吉祥在这里摸鱼，
还要看一会儿电视。对，
我是怎么办？当然我们知道，吉祥呢，他需要在本台，因为他是本台的，应该讲你是我们的生活情报局，其实是你是负责人嘛，
对？对对
对，对不对？他算是小领导，
没，
所以有的时候
是小，
而且是
小编，
而且是主笔，所以说有相当多的资讯的话，你必须要第一时间去掌握，
是，
对吧？然后进行去编写啊之类的，对不对？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是真的是热衷于体育，所以说我是，你看今天早上起来，
哦，
你我几点钟起来？凌晨2点钟起，
2点钟就比赛了。
对啊，2点钟是有比赛，但是不是我看，就是应该看到，因为他是2点钟进行的比赛呢。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想看，但是呢，当时我不是清楚啊，我是因为就刚回从巴黎回来嘛，
还有时差，
回到洛杉矶有个时差，我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呢，还是说他时间又变了，很奇怪。我当时我看到的是女子的这个单项的这个自由操的比赛，
哦，
就 Simon Biles 的那个比赛嘛，就是决赛。
对，
他应该是在他写的2:30 AM。
是，
当然我没有看到。我说要是东部的时间，那应该我们更应该那什么嘛，
更晚一点
、
更晚一点。
我对我更晚，但是没想到他写2点多钟，我起来就没有。
哦，
没有。然后怎么办？回笼觉，之后呢？一看啊，他可能是拖延，但是这个可能是他当时是时间怎么去调整也好，这个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了。还是说他没有把时间说是当地时间还是北京时间？那我看应该不是北京，不是用汉字嘛。
嗯，
对啊。所以我看到的是另一个，就是我自己算是花钱购买的频道，不是 NBC， 我们家看不到我们 NBC。然后呢，它是一个可以回放的这个频道，还是相当不错。就是孔雀，
对 ，Peacock，
对，你也知道是吧？
对对对，
需要付费的不多啊。然后呢，我是爬这个起早啊，确实爬起来看的。那么我不太清楚说，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哎，为了某种这个大的某一个大型项目啊，比赛起个早啊，贪个晚呢，啊，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不太就吉祥，你是不可能的。
我是就是碰着了我就看一下，就比如说到公司正好他演什么，现场直播的比赛我就看一下。晚上看新闻之前，他会有一些就是当天的精彩的比赛，集锦，
有些 highlight
好
吧？
对对对。
当然了，从这个角度上看起来啊，你真的不是什么纯的体育迷。
对，
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给您继续的讨论这一届奥运会的一些亮点。姜太公啊，是到巴黎亲自去观战奥运会的比赛，
对，
有2个礼拜。 当然这个是牺牲自己的个人时间啊，是看了一下，但是毕竟呢还是带着一些所谓的任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实战那种感觉，
当然
和我们在电视机前去观看一个比赛啊有什么重要的区别。
哦，
你知道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吗？
我个人觉得伟明哥，当然现场的气氛是很棒了，就是大家各个国家会为这个自己国家的运动员来鼓励，因为电视上我们只能看到运动选手自己拼搏，观众席上很难看到，
是不是？
嗯，
那你就说错了
啊。对对对，
你说错了。我给大家总结出三个字，请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 YouTube 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听好。
嗯，
姜太公这两个礼拜首次，这是我人生当中啊，第一次坐在奥运会现场去观看比赛，跟电视机可能几十年，姜太公一直看各种类型的比赛，因为搞体育出身的，对不对？世界杯比赛啊，一些什么球类大赛，包括 NBA， 那么一直都坚持看，那好，那现场跟看电视有什么重要的区别？看现场，
哎，
比看电视三个字，贵很多。
当然这个门票
贵嘛，
门票的这个
你首先你机票不算了
啊，机票
你要飞过去嘛，
机票住宿然后吃饭再加上入场来回的交通费用，这都是钱。
是哎，有钱才可以，但是其实还是这是有玩笑的成分。到现场去观战的话，对于一个体育迷来说，一生当中除非你说啊，我是伪体育迷，我基本上别人看我才看，
对，
别人不看
我就属于那种就是大叫大赛型这个体育迷，
我就觉得你这种人那必须去，因为2028年啊，其实4年之后就轮到我们洛杉矶了。说有机会呢，一定去到现场去观看一下体育比赛，其实真的是和你之前在电视机前看的那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现场的时候呢，你不得走神，你要如果走神的时候，大家哗喊起来，你不知道很好奇怪，
喊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在喊什么？
对，
所以你就和所有的听这个观众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就你等于说你所有的精神境界，已经和他们都连在一起了。
哦，
就当时他们的呼喊呐、呐喊声啊，然后鼓掌声啊，包括给一些失误的运动员的这种鼓励的掌声。
哦，对，这个我们电视机上绝对看不到，
你看不到。
嗯，
而且再加上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说你在现场当中看到的全方位的东西，你在体育比赛当中转播当中的其实你是看不到的。你比方说啊，咱哥俩上次是礼拜二连线，
礼拜二连线，对，
连线之后我也看了几场比赛，一个是这个好像是男子团体那个什么男团体啊、对，然后最主要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上周五，也就是8月2号那天，那是我到这个巴黎观战奥运会的最后一天的比赛之后呢，我就第二天就8月3号就
回来了，
就飞回来啊。那么那场比赛呢是我心当中英雄 KT Ledecky， 你知道吗？上次那个我也跟你讲过，他是从里约奥运会到今天，已经三届奥运会一直获得奖牌金牌，而且他是400米，注意哦，就是自由泳女子400米、800米跟1500米的三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哎呦，那真的不容易，
对不对？你有一个世界纪录，那已经相当不错了，是吧？
对啊，
他三个世界纪录都到今天为止，他还没有人打破。可以这样讲说，他就是等于说中长项目的王者，等于说是女版的菲尔普斯，但是年纪可能稍稍有点大了哈。在这次当我看那场比赛呢是预赛，他是正好是这个800米预赛，那我是其实到巴黎看奥运会啊有相当大的程度想看他的比赛，但没想到呢真是如愿以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抽签啊，其实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将来抽的是什么。
对，
你比方说举例来说，我在买票的时候啊，我当时看的是，本来是我想看是能不能看一场美国或者是中国的，不就那几支球队吗？那我怎么还不撞上要么美国还有中国
是
的排球比赛。
哦，排球
是不是也挺好？我们从小可能是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这个
女排
已经
对
精神，对女排精神，当时好像作为中国这个所谓发愤图强然后历经图治的这么一个标志，叫女排精神，好像有点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受这种影响这么多年了，到现场是看看女排，哪怕看不到中国女排，看看美
国女排
也很好嘛，对不对？都是世界强队。但是没想到的结果呢，那 那个时候不瞒你说，我买票的时候啊，那一年多以前，那个时候呢，不光是那个时候，就在我们，你知道中国女排什么时候出的线啊？七月份是奥运会对吗？
对，
六月份才出现。
哦，那
你说小组抽签什么分
数根本就不知道。
你一年以前你知道哪支球队吗？你就冒着蒙去买。
嗯，
买完了以后还不错。
嗯，
买完以后这个门票之后啊，哎，我一看，到最后他知道是他最后下面有注明是你要观看的是哪场比赛，结果我一看这两个和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直接在网上一卖，哎，基本上原价。扣点手续费，然后卖出去了。
哎，哦，这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2028年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也遇到不喜欢的比赛，或者说这个不知道什么的比赛，也可以把它卖出去嘛。
哎，没错，啊，这是一种这个就是所谓，因为必须买票的时候，你不知道将要看的是哪场比赛，而且包括所有刚才回到我的话题是。本来我的买这场比赛呢，我大致上因为它上面写是女子游泳，这个男子游泳。没有说什么，但是他有几个项目，我一看，一定 Katie Ledecky 会参加，比方800米，哎，有800米的，我一定有他，这个还不错，基本上90%。但是如果万一他因为，比方说，很多熟悉体育运动的人都知道，有的时候特别是这种优秀选手，他一人身兼多项，而且长距离项目的时候，你举例来说，有的时候。整个这个游泳队啊，就依靠他。
哦，对。
比方说，他们真的想拿，比方说4x200米自由泳的，比方说接力。他参加一项接力，他耗尽这个洪荒之力去参加完了之后，他哪有精力去
再去跑个什么1500米啊？
对呀，
没办法了。
所以说，他有可能会放弃。
哦。
但是幸运的是呢，莱代克没放弃，他不光参加了400。而且参加了800，同时也参加了1500米的比赛。
哇，这也很不容易，
但是
长距离都参加了。
没错，而且今年已经年事已高啊，27岁啊。
对于运动员来讲已经是高龄运动员了。
已经高龄运动员，特别是长距离项目的时候，27岁的时候还在这上拼搏。他其实呢，田径比赛也好，包括这种叫游泳啊体操项目也好，他和球类不一样，知道吧？这个你知道这个在。体育运动项目当中，年纪比较长一点的一些项目
是
有哪些呢？可以长一点，
可以长一点。我知道射击可以长一点。
哎，
我看那个53岁那个拿到银牌，土耳其那个，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项目决定说他坐着那儿或者趴着那儿
就可以，
不用特别激烈，他只靠眼睛，他有一副好的眼睛和一个好的这种所谓的心理素质。
是
所谓心理素质，那突然间你要是丢掉一环的话，你整个就会逆转。
对，
特别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去多打好一个十环的话，你也会把你的这种所谓的落后的情况也逆转回去。
对，
所以说就都往往胜负就差那一环的情况之下，哇，那是胜利在望的情况之下，和你当时已经马上还有最后一枪的情况之下，你还落后多少多少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的心理素质非常之重要。所以说真的平常有的时候训练的时候那枪打得非常准，但是一到奥运赛场旁边还有人在加油在呼呼，哎，还有虚拟的，你打完啥虚打口哨嘛之类的，
是
这种人心理过硬就所以说一般这个射击性项目的话呢，往往第一心理素质一定要过硬，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年龄稍长一点
也没关系，
反而是优势。
哦，是优势。
哎，对。那么第二的话呢，他可能因为年龄长的人呢，他经历过多场大赛这种洗礼和经验，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突发现场状况的时候，他可以有知道有什么办法去怎么去处理。就这些运动员的时候，你当然刚才谈到了，
对，
当然最主要的呢。是他运动的项目呢，
没有那么激烈，
本身性质他没有激烈对抗，
对，
他不需要走动，不需要那个这个运动啊，是吧？跳跃啊之类的。那还有一些项目呢？
你说这个时间可以运动年限，
运动年限可以比较长一点。
我觉得篮球 LeBron James 已经快四十了嘛，
对，
那他比我小一岁，85年的，
你就说到点上。所以就是球类项目，也就是说集体项目的运动员，有可能他年龄。高一点
，
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集体运动，就大家不是靠你一个人来完成的，是靠十几个人 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队伍，然后进完成。但是你所担当的位置，不需要年纪那么轻，
哦，
可能稍稍有一点年纪啊，比方看就是老伴 James 啊，之类的，当时的 Kobe Bryant 啊，
对，
之类的，还有飞人乔丹，那都是在将近40才退役，因为他整个这个球队当中五个人当中，他只担任一个，哎，我。等我累的时候呢，我不就要进行防守了。
是。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把防守任务交给年轻人。但是需要进攻的时候或者需要组织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你的价值就表现出来。那是其他的球星达不到的，因为你是超级巨星。至少在对方对手面前你有一种光环。他有一种特别畏惧这些这个英雄人物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有的时候呢，很多的超级巨星，包括我们看到了上次卡塔尔的世界杯比赛。对不对？那其22年，
那
梅西已经多大了？35岁。
是。
那他居然带领阿根廷球队呢？
夺冠，
夺冠嘛，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刚才谈到的年龄，所以我刚才讲说，老戴克今年是27岁，我相信28年他可能还会再回来，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的话，再加4年，31岁
了，
31岁，
哇！
但是从现在看的角度上看。他上一届呢，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因为疫情的东京奥运会啊，
晚了一年。
哎，对，晚了一年，是在21年开的，
是。
没有观众到场，但是呢，老戴克他获得了400米、800米和1500米的三个金牌。但这一次呢，400米他第一个就丢掉了。但是呢，1500米他本来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他说我可能就是。已经觉得我自己老了嘛，我觉得可能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但是没想到他1500米游得特别好，而且把第二名就拉扯相当相当的远。
是，
当然800米呢，他一定也会拿到这个他的这个实现他的愿望。但是我看到的是他的预赛比这个表现非常好。但是刚才我不是讲，就你刚才吉祥说的，哎。看这个现场比赛跟这个看电视机有什么重大的区别？
对，
刚才我看一个玩笑，很贵，但也不是玩笑，真的不便宜。
对，当然了。
但是呢，我觉得4年准备一下，其实花那点小钱儿，我觉得值。还刚才我要谈到的，就是也是上个礼拜五11点钟我们观看的那次的，包括有这个女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中预赛哈，当中当然了。Ledecky 他是这个世界纪录保持者嘛，
是
他用一般的水准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就是 qualify 进入的决赛了哈。当然我在现场当中，你们在可能在电视可能未必能看得到，
看不到，
我看到的是一名运动员直挺挺的躺在了泳池旁边。
哦，为什么伟明哥？
因为晕厥了。为什么晕厥？我们稍事学广告之后再给您告诉这个秘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伟杂谈》的节目现场。我上个礼拜五看到的那个是女子800米自由泳的这个预赛当中啊，就在 Katie Ledecky 他们即将进入这个泳池的跑道上，然后你也知道那是800米需要出发，在台上出发。我为什么讲这个技术名词呢？因为有些项目是不在台上，
是在水里面出发的，对不对？
对，在水里，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仰泳吗？
对，
哦，仰泳啊，
哎、
对
讲
对
了，你还是懂体育嘛？仰泳的时候，在水在先跳进水里之后，然后扶着池壁向后一蹬，就听到这个哨声之后就可以走。那么他们是应该就是正常800米自由泳嘛，是在台上起跳
跳下去，
入水，但是他们已经站好了，
哎，
他才发现，
哎，
我说怎么还没有发令呢？等着，等一会儿音乐出来了，咚咚咚咚咚音乐，哦。怎么回事？这是第一次看奥运，我说怎么原来这个那叫什么？我的英雄啊 ，Katie Ledecky 出场了，还要奏一段音乐，
来段
才能出场
吗？激昂的音乐，
结果没想到都没有，每个人都回到自己本来已经做好热身，已经准备站在台上，马上听着发令枪声就响了嘛，出发了嘛，
哎，
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回每个人穿好衣服了，
他把衣服穿上，为什么？
哎，我们再一看。旁边有一个人直挺挺的一个运动员，直挺挺躺在这个就是这个池那个这个
泳池边上，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吗？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但是哪个国家不？
我看好，就我查了一下，
是
应该是一个小国家，
哦、
什么这个类似于啊，像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运动员，然后呢，好像也门啊是哪个里的，然后但是什么情况 没清没也后来看报道上也没有说关于这个，因为毕竟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
但是我是说在运动场上面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
当然，
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转播过程，因为不是什么大事儿，
嗯，
对吧？那要现场发生的一些什么重大的事儿，那些记者们比你还着急转播，
先去看一看。
但是通常一个运动员可能就在那，对不对？在这现场当中，没有办法，他可能就直接把镜头转到可能上广告啊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我是说。看现场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你视角又特别多，有的时候你看到除了场这个和比赛有关的其他的，包括各个队的拉拉队啊，
嗯，
包括我这次感觉特别深刻的就是现场观看比赛有个重大特点是，哎呦，才发现说我上次跟你连线当中有一个特点、
嗯、
好像是坐在，因为这是我姜太公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观战，
嗯，
那么我真的不知道以往的是什么状况，但是我这一次发现说我所参加的就是所观战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啊，
是
美国的观众特别多
哦，
中国的观众呢，因为我看的这些你看体操也是我中国的强项啊，
强项
包括男子啊女子的体操比赛啊，
对
啊，包括游泳，哎，我就发现说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这是，但是呢你可能在电视机上你感觉不出来，因为他你只要是有中国运动员获得成绩的时候，他镜头马上扫到
中国的观众，
你就感觉好像中国人哇
也不少，
其实没多少人
哦，其实没多少人。
哎，这个是你现场当中所和电视观众没办法就是相提并论的这么一点。
哦，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我也有时候看一下中央五的比赛嘛，他会转播这个国内的比赛，的确是他们当然一有镜头就转到台这个观众台前，我看我都不少
是
拿着中国国旗的观众啊，结果现场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但是呢，这个央视的主播可能就这么讲了，哇，现在现场上有差不多将近80,000多人中国的观众啊，坐在这个场边为中国队加油，他们举旗啊，什么呐喊的，高唱着中国歌歌什么之类，那都是解说员随便瞎说的。但是我到现场发现没那么多。
嗯，
好了，现在整个的奥运会已经进入了一半，到目前为止，吉祥，你个人感觉，首先咱们先看看这个奖牌的排名吧。
嗯，
按照美国人的排名，
对，
美国人奖牌，
哎
啊，但是呢，对不起，国际排名也是按金牌。
是，
那么中国人当一定是按金牌的这个奖牌，金牌的这个数量，
嗯，
然后银牌次之，然后铜牌，
铜牌
之后呢进行一个排名，也就是说，目前呢高居榜首的，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是中国排在第一位。
21枚金牌，
对，
但是我看美国队总奖牌量是遥遥领先，因为中国队总奖牌是53枚，美国队已经77枚了，就是铜牌银牌得了不少，
没错，
银牌铜牌得了不少，
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说，你看美国人就是包括西方人参加奥运会啊，
嗯，
其实真的是就是奥运筑梦，每个人都有，都想实现最好的这个
成绩
都没有错，
哎，
但是呢能够参加就已经非常开心。
对，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昨天晚上我真看另外一个比赛，伟明哥，是这个女子的高低杠的比赛，但我看不懂了，应该是女子高低杠，然后呢美国队的这个叫苏妮丽拿了铜牌，
是，
哇，拿了铜牌，我看那个高兴程度跟金牌差不多，
没有错。我们台这个著名主播李亚就给我 text message
啊，
因为他最近他开始喜欢上奥运会了，
啊，
以前他一直喜欢网球，啊，
网球，
喜欢什么其他足球之类的，
嗯，
突然喜欢奥运会了，完了问我当时正好在巴黎嘛，他说，哎，没想到，因为我当时我这是现场看的，还真的，他就是男团的决赛，
嗯，
那男团决赛最后呢，美国人，他说我看美国人怎么那么开心，
对，
镜头给他们，他说我看起来我以为他们获得了金牌呢。我说，啊，美国人呢其实参加就已经非常开心，他们不把奥运会作为说一生当中自己的所谓的这种终生的一个目标，
嗯，
因为除了奥运会，除了体育，他其实还有其他人生更多的目标。
对，
成立一个不是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啊，
哎，
有一个好的这种这个工作环境、学习环境啊，将来读完这个学校再读其他的这个学校，然后之后在职场上怎么去？那其实人的目标有太多了，但是呢，只有我个人认为了，
嗯，
只有我们中国人，只要参加体育，这些职业运动员，他们都把夺得奥运会一块金牌，还不是银牌哦。
嗯，
有的时候有人得到一个银牌啊， 还要道歉。
对，
有没有看到？就是正好我看到观战的那场比赛，
男团那个
男团的这个队，
他吊杠上吊好几次那个，
对不对？
嗯。
结果呢，叫苏伟德吧？
啊，对，
他从单杠上最后一项目，因为男子这个六个项目嘛，最后一个项目的时候呢，正好轮到他出场了。
是。
结果呢，他只要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哈，
要正常完成就可以了。
他正常完成，一般男子。这个单杠的话哈，根据比方说哈，你个人的这种技术评分呢、啊
嗯，
包括你的难度加分呢、啊、之类的，
嗯，
大致上都在比寸在14分到15分，就差一分之内。
嗯，
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队已经领先第二名的日本队2分之多。
哇，
换句话说，只要是你表现最差。嗯，你还赢他一分、嗯、
对对
对,
对
不对，整个的这个男团还会赢日本一分，
一分也是冠军，
对不对、
嗯、
或者说你说不好听他掉下来、
嗯、
你要掉给你最多扣掉下来扣2分吧、嗯、除非你掉下来以后你说 我接下来不玩了那没办法，那一次只要你掉一次、
嗯、
你还有机会获得冠军，
是
结果没想到
他掉了几次，
苏伟德他真的给你掉2次
把冠军拱手让人，
拱手让人，而且呢、嗯最终失掉了5分，
对，
失掉0.5分、
嗯，
就是比对手比日本啊多这个少了0.5分，然后屈居亚军。结果没想到呢，他向全国人民进行道歉，
嗯，
我就觉得没必要，有什么可道歉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说，中国孩子们的参加奥运会啊，上次节目你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过，嗯、但是我今天还要再重复说，他们肩负着14亿人的这种期望，
对，
所以压力之大。
嗯，
可想而知。好，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最后一节呢，再给您稍稍的探讨一下目前奥运会的这些比赛的这种状况，包括发展的方向，而且未来还有哪些精彩的项目，也希望提醒您继续的收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从目前的这个赛程过半的情况来看哈，中国队是稳居第一了，目前看哈。然后呢，美国队是后来一定会居上，我们也希望。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传统的强队，像澳大利亚呀，而且东道主法国队表现相当好，
嗯、
没办法，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呢，奥运会都历来有这样一个规矩，就是。东道主一定可以申请自己强的这样项目，
是
其他的队呢不是特别强的，他一定会选。你看当时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的
中国队
就有很多什么这个男女混双、
嗯、
这种乒乓球，对不对？以前没有啊，那不是奥运会项目。
嗯，
哎，结果呢，他们都可以，哎，包括武术
哦，对，都进入到奥运会了。
对对对，没错哈、啊。啊，当然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就是赛程过半的这些金牌榜的排名状况哈。嗯，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一定在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部分，我们跟大家去来讨论一下。吉祥，
是这个就是大家最近，非常受到关注的，就是女子拳击的比赛，有两名选手，一名是阿尔及利亚的卡利夫，另外一名是这个中国台湾的选手，台湾的选手林雨婷，两个人呢，因为在这个奥运会上呢。卡利夫把一个另外一个对手给鼻梁骨给打断，然后呢别人就说这个卡利夫那个对手啊就说从来没有这么痛过，然后他根本就不像一个女人，结果他在国际的拳联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卡利夫和林雨婷的比赛资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判定在检测的时候呢说他们都有 XY 的叫这个染色体，大家知道 XY 染色体说明他是男人男性，但是他们又表现出是女性的状态，但是他们体内又有 XY 染色体，所以可能他们在体能上是比真正的有 XX 染色体的女性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现在呢大家都在说哦，而且现在林雨婷也是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到决赛，这个卡利夫也是进到决赛，现在是由卡利夫和林雨婷两个人来进决这个女子拳击的决赛，但是大家都说这明明是两个有 XY 染色体的这个带引号的男性来比赛，所以说伟明哥这个你怎么看？
是没错，这个呢其实引起了相当多的人的关注啊、
哎，
特别是当事人，也就是说在这两场拳击比赛当中受害的一方。你看我们首先先看一下凯利夫啊，阿尔及利亚的，他的对手是意大利的
女
选手，原来其实他的呼声很高，
嗯，
他很有可能在这个级别当中去夺冠，但没想到仅仅用了40秒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对
意大利的女运动员说 sorry 我不打了，
我受不了了，
跪在地下，
嗯，
满面就是疮痍，就打。他说最后别人讲说，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可怜，为什么呢？很少看一个拳击手被打哭了，
对，
满脸流泪，
嗯，
你说被打了鼻青脸肿，甚至说这个嘴角流血，鼻子淌血，
都算正常吗？
对，都很正常。大家反正那司空见惯，因为你职业运动员嘛，
是，
对不对？这是你吃这碗饭的，对不对？结果没想到
被打哭，
痛哭流涕，
哎呦！
后来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他说呢，我不敢讲，因为他没办法，因为奥组委允许他
参加
以女性的身份去参加比赛。他说我就没法多说了。
嗯，
那他要不是自己闯进来说，奥组委 security 保安保安这可能措施不严，结果一个人顶替一个女生来打，那不是嘛？是奥组委亲自批的，人家有正常参赛的资格证。
嗯，
所以说人家是正常代表，但是没办法。那么受害的这一方，他就说：“我们希望奥组委应该主持公道，不要再让这些打着所谓的女生的旗号，
对，
去参加女性的比赛。”说这个一点的话，我觉得说，当事人真的是，刚才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就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个奥运选手真的，他都怀着说是啊没所谓，我们只要奥运会重在参与，我们只要参与就行，我们是一个世界性的一种大型的体育 party， 在那里进行享受比赛。但是真正落实到金牌银牌铜牌的时候，甚至有没有资格，或者是可能第一轮就被这个淘汰出局，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个人心里难道都是那么平衡吗？都那么好受吗？
当然不可能。
如果真的是我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对不对？
嗯，
没关系，我输你我认，
我记不住人，我认了，
记不住人。结果没想到你们带着 X 所谓的这种染色体 S 掰，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其实有些人就开始就是有些争议，
对，
说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会允许一些什么带有什么 X 掰？其实这里面啊有两套的检测方式，
嗯，
奥委会啊他们用的这种一测检测方式啊。它和 XY 没关，
是，
哪怕它也鼓励一些变性人、
哦、
跨性人，只要在特定时间之内，
嗯，
他只要睾丸酮、睾固酮，如果不超过一定的比例，
哦，
同时你的身体的外观结构，当然得用女性的医生去检查嘛，
嗯，
外观结构也是女性化，
就彻底的变性，
彻底的变性，同时你的睾固酮在比赛之前的特定，比方半年之内，你其实都是保持在低于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浓度，
嗯哼，
你就允许参加女性比赛。
哦、
他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国际拳击协会，对不起，对这两位这个所谓的带有 XY 这种染色体的这种两名选手呢、
嗯，
他们其实已经踢出了进行就是国际
拳击的比赛，
拳击联合会所举办的比赛，
对。
但是呢，国际按理说，这个时候好多人会看到这个时候会说：“哎呦，那是奥组委，难道会这个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说直接就把那个拳击协会剔除的这种运动员，他们也召集到奥运会来？
嗯，
那么这是不是逆天而行吗？不是，原因是呢，这个拳击协会啊。”尽管他们所谓伸张正义，把这两位貌似女性，但其实是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性别的这个，至少是他整个这个所谓的这种生理这个很多的因素跟指标，
对，
是男性的这样的两位这个可疑人给踢出了拳击比赛，
嗯，
但是应该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去执行的，
嗯，
但是呢，前不久啊。就在奥运会召开之前、
哦、
就去年的时候呢，
是
他们拳击联合会啊就发生了舞弊、
哦、
发生了行贿受贿、
啊、
这些东西他自己就不干净嘛，
对，
因此奥组委本来奥组委其实和各个单项协会啊是有直接联系，但是绝对记住哦，不离属，
嗯，
不离属，换句话说
各干各的，
但是大家只要是你要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各个单项赛的协会都是大力支持把自己的运动员输送到奥运会进行比赛，但是唯独奥委会对国际拳击联合会啊，确实因为他们发生了所谓的这种行贿受贿的舞弊这些这个事情发生，就把他们所有的旗下的运动员 就是对不起，不用你来推荐了，不用你来审核了，我一个人就把他自己来。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说，奥委会有他的一个承办奥运会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难度。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有没有看到俄罗斯运动员进入这个比赛场地？俄罗斯没有嘛？为什么呢？一个是当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是等于说就是大面积发生了，就是各个这个项目都有这种啊不同层次的不同人数的这种嗑药的违禁药品的这样的一个事例发生，后来不让他们参加，而且以上一届奥运会啊就是以个人的名义允许他们参赛。
对，
但是这一次连个人都不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就是入侵乌克兰嘛，
哦，
就所谓有点政治影响。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普廷就在暗中，因为他不满嘛，不让我俄罗斯展现我们的国力。对不起，我可能要组织一波人反抗势力。所谓的反抗，就是想办法让你们这些这个奥组委啊没办法进行下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奥委会不得已说干脆吧，我们不要再得罪什么这些什么跨性别者了，要不要得罪有些曾经服药过的这些运动员。所以也有他的难处。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今天跟大家就在此做告别了，原因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太实在，内容太多。
对，
不要着急，
明天
我们继续给您讲老姜太公啊到南法这三天所谓的历险记。